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7月1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朝鲜抨击美国是其谈判策略；中国敦促美在华企业就关税问题游说川普政府；中国在世贸组织会议上呼吁共同对抗美国霸凌，但是中国的贸易政策受到质疑；英国政府表示反对中国施压英国航空公司更改台湾的名称；俄罗斯防长表示新的国际局势促使俄罗斯与中国走得更近。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四说，朝鲜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结束平壤之后抨击美国是一种常见的谈判策略。文在寅表示，虽然外界对美朝谈判充满疑虑，但他认为谈判已经步入正轨，具体的工作谈判已经全面启动。文在寅目前正在新加坡访问，他是在与新加坡总理与总统举行会谈时指出，朝鲜要求美方采取的措施是终结敌对状态并建立互信，而不是放宽制裁或经济补偿，这不同于朝鲜以往的谈判立场。文在寅还说，朝鲜所说的无核化跟美国、韩国所说的无核化并没有不同，但具体落实这一目标将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川金会后再次访问平壤，具体落实朝鲜彻底放弃核武器的承诺。蓬佩奥在结束平壤之行之后表示，谈判取得了进展，但是平壤则在他走后通过外务省发言人对美国大加抨击，指责美国违背新加坡首脑会晤和会谈精神，单方面的只提出了强盗性的无核化要求。文在寅说，只要朝鲜履行完全无核化的承诺，而国际社会也努力凝聚共识保障朝鲜的安全，在这两个条件之下，他可以审慎地预测美朝谈判完全有可能取得成功。中国星期四表示，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将受到贸易战的影响，敦促美国公司游说美国政府保护自身利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记者会上说，美方的征税措施确实会对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在华外资企业造成影响，我们对此也深感遗憾，希望美资企业多做美国政府的工作，努力维护自身的利益。高峰还透露，中美目前没有就解决贸易僵局展开谈判。川普政府星期二针对中国报复美国对500亿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宣布准备再对2000亿中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中国商务部星期三表示震惊，并誓言要做出回应。不过，中国目前还没有宣布具体措施，因为2017年中国从美国只进口了约1300亿美元的商品。外界分析，中国如果要再报复，就得采取他所称的数量和质量的结合，这令在中国的美国企业担心可能遭到报复。中国星期四宣布降低对从美国进口大豆的预测。中国上周为报复川普政府的对中国500亿商品征收25%的关税，宣布对一系列美国农产品也加征25%的关税，其中最多价值的便是美国大豆，这将对爱奥华和德克萨斯等三个支持川普州的农场主带来伤害。此外，韩国星期四警告说，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展开，韩国依赖出口的经济面下行的风险。 韩国财政部表示，尽管美中贸易冲突目前影响有限，但目前无法排除中国经济发展受其影响减缓而全球经济收缩的可能性。同时，上海美国商会星期四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反对使用关税报复他们在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对知识产权缺乏保护等等。此外，川普总统的关税惩罚措施也招致一些共和党议员和一些美国贸易组织的批评，担心会增加经营成本和消费者支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川普呢，在北约这个峰会上，除了继续批评北约各国未能够负担足够的军费支出，此外呢，还提出了要增加军费。他还说呢，德国向俄罗斯购买能源是俄罗斯的俘虏。下面是黄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就在北约峰会上呢会见北约秘书长斯特伯格，那么他们在北约峰会上的早上见了面，那么川普总统则是在下午的时候呢3:15的时候跟德国的总理默克尔见面，那么在下午4:00的时候跟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见了面。那么在这个早上跟北约秘书长见面的时候，川普总统则是批评了这个北约盟国没有负担足够的军费，并且呢也批评了欧洲各国向俄罗斯购买能源的决定，他甚至还贬出了德国。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想这是很令人难过的，就是德国跟俄罗斯达成巨额的石油跟天然气交易，你应该是要对俄罗斯有所戒备的，而德国每年却给俄罗斯几十亿美元，所以我们在保护德国，我们在保护法国，我们保护这所有的国家，然后好多国家去跟俄罗斯做油管的交易，每年给俄罗斯国库贡献几十亿美元。
是的，那我们川普总统呢，他在说话的时候，同时也这个批评德国说，因为德国向这个俄罗斯购买了石油跟天然气，那么未来呢，有可能会变成德国的70%的能源供应要依赖俄罗斯，因此呢，德国会成俄罗斯的俘虏。不过呢，这个德国的媒体则是指出呢，目前的结果，目前的情况是德国大概只有不到10%的能源是向俄罗斯购买的。那至于未来是否可能会像川普总统所说的有70%成长到70%能源供应从俄罗斯而来，那目前是不得而知。那不过我们也知道呢，德国之前这个输油管的这个方案呢，其实不只是川普总统在批评，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呢，也曾经警告过德国说，向俄罗斯购买石油或天然气这样子一个举措，是有可能会造成安全上的顾虑的。那么之前呢，副总统拜登也曾经在北约上警告过德国。那么此外呢，这个川普总统继续的批评了这个德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看一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站主任赫尔曼的报道。
看起来川普总统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早餐时似乎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川普特别批评德国允许一家俄罗斯能源公司在其水域建造一条价值100亿美元的管道。
我们本来要保护你免受俄罗斯的伤害，但是你怎么能为了能源而付给俄罗斯数十亿美元呢？
德国总理默克尔后来表示，他很清楚在苏联控制下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儿时就是这么长大的。但他解释说，和俄罗斯的能源订单并不代表21世纪的德国又回到了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我很高兴今天的德国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下统一在一起，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有能力制定自己的独立的政策，做出独立的决定。
川普的挑衅性言论被视为对北约集体防卫原则提出质疑，他还要求北约成员国向这个西方重要的军事合作组织提供更多资金。
很多国家都没有支付他们应付的份额，很多国家这么多年来都欠我们很多钱，他们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因为美国不得不帮他们付钱。
北约秘书长处境尴尬，他试图缓解美国和北约其他28个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我同意我们得让盟国在北约多投资，好消息是他们已经开始在国防上投入更多的钱了。
川普在北约峰会结束后将前往英国访问，然后将前往赫尔辛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期待已久的峰会。美国之音赫尔曼北约总部布鲁塞尔报道。
是的，那我们刚才也听到，就是关于说川普总统认为说北约的盟国应该负担更多的经费，那么呢到底是多少的经费呢？那么那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随着川普总统出访了欧洲，那么随行的记者就问桑德斯说，川普总统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那么希望要增加多少经费，那么桑德斯则是回应，桑德斯说呢，总统在今天北约峰会讲话当中建议各国不只要达到他们所承诺的 GDP 的2%作为防卫经费，更应该增加到4%。总统在去年北约峰会期间也提出同样的问题。川普总统希望看到我们的盟友承担更多的经费负担，至少要达到他们所承诺的份额。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正如川普总统所说的，其实真正达到北约的2%的经费负担的只有4个国家。那么现在川普总统希望能够提到的4%，到底有多少的国家能够有能力或是有意愿来负担这样子的一笔钱？那恐怕也是这次北约峰会需要讨论的一个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北约领导人星期三表示，他们同意向防务预算提供更多的资金。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该军事同盟组织宣布说，我们承诺会改善花费分担和同盟国责任之间的平衡。这份声明被发布的几小时前，美国总统川普才批评过北约成员国对这个有着70年历史和29个成员的同盟组织贡献不够。同盟国同时也敦促世界领导人保持对朝鲜关键性的压力，包括实施联合国的所有制裁，使朝鲜放弃核、化学及生物武器。同盟国还重申了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支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6月12日与川普的峰会上承诺会开始弃核，但目前为止还没有提供这一计划的具体细节。北约成员国还表示了对伊朗逐步增加的导弹试验的担心，并说他们一定会永远确保伊朗的核项目是和平的。成员国也对俄罗斯最近的行为表示担心，比如在英国毒害前英国特工，他们说这对稳定和安全有削弱的作用。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的北约成员国还同意向马其顿发出加盟的邀请。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表示，只要马其顿为自己起的名字得到了希腊和北约其他成员国在今年迟些时候的一致通过，就可以加入北约。马其顿和希腊上个月达成共识，将国名更改为北马其顿共和国。两国自从1991年以来，对国名的争议损害了两国关系。希腊坚持要求马其顿改名，因为希腊北部的一个省份作为历史上马其顿帝国的发源地，与马其顿有着同样的名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在美国与中国贸易争端愈演愈烈之际，世贸组织星期三在日内瓦开会审视中国的贸易政策，并对中国是否以及如何维护多边贸易规则作出评估。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对广受批评的贸易政策作出辩护。他在发言中说，我们自觉和不断地明显降低了进口关税。到2017年底，中国降低了超过900项进口关税，贸易加权平均进口关税下降到了 2.4%。王受文还在会上试图联合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一道共同对付他所说的美国的贸易霸凌和单边行动。不过，这位中国官员的呼吁预计难以得到世贸组织大多数成员国的响应。跟美国一样，欧盟、日本和其他国家一直批评北京未能接受以市场为基础的原则，并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和政府的补贴制度表示不满。美国商务部星期三表示，美国已经与中国的中兴公司签署协议，以便取消过去近3个月来 禁止美国供应商与中兴进行商业往来的禁令，让中兴公司能够恢复运营。由于中兴公司违反了2017年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美国商务部曾下令七年内禁止美国企业与中兴开展任何业务往来。由于中兴公司依赖美国生产的芯片，因此该公司业务受到沉重的打击。然而，川普总统随后表示希望帮助中兴找到解决方案。外界普遍认为，川普希望利用中兴作为目前处理美中贸易争端的一张牌。美国商务部表示，周三签署的协议设立了一个代管账户，在中兴向这个账户注入4亿美元保证金之后，对于该公司的禁令将被解除。这项禁令一旦解除，雇佣大约8万人的中兴公司将能够恢复运营。一些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对川普帮助中兴公司表示忧虑。一些国会议员说，该公司可能会偷窃美国的知识产权，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然而，川普表示允许中兴购买美国设备，能够帮助美国就业。他还说，习近平亲自请求他帮助中兴，说这是有说服力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政府兑现了川普总统先前的警告，宣布计划将对2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美中贸易摩擦再次升级，国会众议院星期三下午就中国的贸易政策召开听证会。有关这次听证会的报道呢，我们请李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和贸易小组委员会呢，星期三下午是以中国具有侵略性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为题，共同召开了一场听证会。那么这场听证会呢，刚刚才在几分钟之前已经结束了，一共维持大概2.5个小时。那么今天听证会上呢，国会议员是邀请了与会作证的学者和专家，就中国一直以来所实施的这种不公平的这种贸易政策，以及美中之间不平等的这种贸易关系来进行了讨论。那么在听证会上一开始，国会议员就提到了说，他们认为中国从这个加入国际贸易领域的这个一直以来呢，就没有计划要遵守国际贸易的规范，来创造公平的环境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包括这个所有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设置了重重的障碍和不平等的这个限制之外，中国呢也是大力的补贴了中国的国有企业，使得中国的企业呢在国际竞争场合具有不正当和不公平的这种优势。除此之外呢，在知识产权的部分呢，国会议员也表示，中国利用这个购买以及强制转让以及窃取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这个知识产权呢，也是令国会议员相当担心的这个部分，也在担心这样的这种情况会继续的延续下去。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个川普政府呢，在过去几个月来，对于美中之间不平等的这种贸易的环境和这种关系，是采取了相当强硬的措施和做法，包括上个星期五，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对34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之外，在星期二的时候，也就是昨天呢，川普政府也同时再次宣布了将启动暂缓的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的政策。那么虽然呢，中国表示呢将会予以这个强有力的反击，不过呢，这个目前还不晓得这个具体的这个中国的做法会包括哪些的措施。那么美国方面呢已经列出了这2000亿美元的清单，包括了许多的类别。那么稍早呢，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这个美中之间这种贸易关税的摩擦是否会进一步加剧，衍生成这种两国之间的全面贸易战？而且美国呢，这个方是不是做好了全面的准备来应对中国的反制措施？稍早我们询问了一些国会议员，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是的，关税是正确的。川普总统正在调整我们和中国之间不平等贸易的问题，不只是36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还有超过6000亿知识产权盗窃的问题。我们不能让这些问题继续下去。我支持川普总统的政策，我相信你也会看到产业界和美国人民都会支持他。川普总统不是在虚张声势，他是在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一切够了。如果你希望继续和我们进行贸易，你就必须是个公平的伙伴。我一点都不担心，中国必须做出他们必须做出的回应。如果中国能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今天有人对你做一样的事情，和你有36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还偷了你60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中国难道什么都不做吗？ 所以中国只需要照照镜子反思一下，然后做出改变就好了。
因为我们现在和中国的贸易情况是，我们对中国每出口一美元的产品，却进口了约五美元的中国产品。所以如果中国想玩这游戏的话，中国经济将会受创更大。我们希望的只是和所有贸易伙伴进行自由公平的全球贸易，中国从来不允许这样。因此如果中国因为我们想要有平等公平的环境而感到不高兴，那就不高兴吧，他们会输的。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我们有自由公平的贸易。中国已经当了好多年的恶棍，他们还继续要当恶棍。美国现在只是要说，是时候我们遵照公平的规则了。
如果中国实行报复的话，中国政府会受到损伤，他们依赖出口来维持繁荣，他们能在哪里找到像美国一样的市场？他们不会在欧盟或其他地方为他们的产品找到和美国一样的市场。美中之间的贸易平衡处于令人无法置信的失衡状态，我们都知道，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还有知识产权侵权以及其他的一系列问题，美国之前都没有采取有效行动制止这些发生，包括倾销问题等。很重要的是，现在我们终于说，我们要自由公平的贸易，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将会付出关税来创造公平的贸易环境。
刚在听证会上呢，也有议员提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就业机会的流失，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导因于中国在贸易环境当中的作弊行为所造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感受得到国会议员当中呢，就共和党方面是一面倒的支持了川普政府对于中国采取强硬的措施，但是在民主党方面呢，则是认为川普政府做的还不够强硬，必须要对中国继续采取更强硬，甚至是这个更强有力的这种反制措施来压制中国，让中国来向美国妥协。那么刚刚在听证会结束之后呢，我们也向这个出席作证的这个与会学者来询问说，这个如果这个贸易政策、这个关税政策继续实行下去的话，美中两国是否会受到什么样的这种冲击，或者哪一个国家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国会议员的这个与会专家学者呢，来自这个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这个时间道告诉我们，这个其实这个关税的政策，当然以就纯粹关税来讲的话呢，这个中国将会受到的这种冲击会比较大，但是中国的武器并不是只有这个关税一项的而已，还有包括其他的这种政策，因此呢，这是美国方面必须要小心谨慎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现在也可以感受到国会方面对于这种美中之间的关税的贸易问题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关注。在星期四上午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也将会就这种关税政策对于美国外交所产生的影响来召开一场听证会，有关的情况我们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掌握。以上就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川普政府星期一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启动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的程序。预计美国此举不仅使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也将进一步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它的底气从何而来？面对美国的发难，中国有什么样的选择？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
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这美中贸易战所谓的正式开打了，就是刚美国呢是宣布要对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这是刚刚过了几天，现在呢又宣布要另外就是即将要启动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呢来增加关税。那么美国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对，的确这个行动用中国政府的发言人的话来说是感觉到很非常的震惊。那其实这个行动也确实很快，那如果你不刨，如果你刨除这个周末这几天的时间的话，那实际上他才两天的时间，就不到两天的时间就又宣布了新的这个措施。具体来讲的话，就我们看这个美国贸易代表 他的一个声明啊，他的声明其实已经点得很清楚，就是说由于中国的这个报复措施还有没有改变他的这个之前这个不公正的贸易做法，那川普总统呢是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启动对价值20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10%关税的这个程序。那么他还说，根据这个301条款，这个行为呢是为了消除中国有害产业政策所采取的一个正当行为。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来谈一下，就是301条款。301条款它的确是赋予这个美国这个总统有很大的一个授权，就是说在总统认为和美国贸易代表认为，就是美国的这个正当贸易行为遭到损害的时候，它的贸易利益遭到损害的时候，就可以启动相关的这个程序，对这个目标国家施加这个关税的这个压力。那如果其实它的目标还是希望能够和最终和这个对方呢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来解决这个贸易的问题，那就是用美国贸易代表的这个话来说呢，就是既然中国没有采取相关的行动去改变他们所认为的这个不公正的贸易行为的话，又反而给美国就是他的这个中国的反制措施，就是报复措施。那基于这两个原因的话，美国就是在加征这个对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继续加征10%的这么一个关税。意味就是说，美国继续给中国施加压力，希望中国能够，跟美国谈判，达成一个协议。也就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川普总统的确是很明确的、很快速的，那兑现了他之前所说的，就是如果中国对这5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做出反制措施的话，美国方面马上就要再加征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如果后续还有行动的话，后续还有2000亿，也有说3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贸易冲突是显然是升级了。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或者叫贸易战显然是已经升级了，而且恐怕还有进一步要恶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对，
那么都知道贸易战很可能是一个双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包括美国肯定也很清楚，但为什么美国还要选择要进一步的升级和这个中国的这个贸易战？
对，这里边有几大原因。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现在的经济非常好，它的经济表现很强劲。那从美国第二季度这个经济增长率来看的话，如果把它折合成这个年增长率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增长率就能够达到了4%。那这个增长率是相当的可观的，它是过去9年来这个美国经济增长率的一个两倍之多。还有就是美国这个就业水平，现在应该用一些中国这个专家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的话，现在美国经济是美国的就业状况是处于一个充分就业的一个情况，这个失业率是处于自2000年这个2000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水平。所以一方面经济增长率很高，另外一方面这个就业率又很失业率又很低，所以现在目前一个状况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行政当局是认为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对中国采取这个贸易行为，特别是加征关税。他们认为这个美国的经济足够强大，完全能够吸收与中国贸易摩擦加征关税带来的这个冲击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政治支持度。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次的反制措施基本上针对的是中西部的这个农业州的当时投票给川普总统这些农业选民。但是现在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很多的这个选民啊，中西部的这些农业选民，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这个产业、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利益会受到一定的这个打击，那他们仍然对川普总统的这个支持率依然是很高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很多人是认为，就是说美国政府这个贸易行动能够解决一些美中贸易一些根本上的问题的话，他们愿意承受这个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美中之间的确是这个经济的这个贸易逆差太大了。就像川普总统所说的，那现在来看的话，美国给中国的另外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的话，中国没法跟进了，因为中国去年全年进口美国的进口商品价值才1000多亿美元。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三大原因，所以导致美国的底气很足。
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外交部说了，说这个中国呢一定要采取这个必要的这样反制措施，对美国的这些措施。但是我们注意到，就是说这个调门已经比以前要低得多了。另外注意到，就是最近啊，中国的这个宣传部门对媒体有一个指示，说中国的媒体说在报道这个美中贸易战的时候呢，低调报道。那么对于这个中国方面来讲，这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的一个长期的危害是什么呀？
其实刚才那个在华盛顿地区很有名的一个经济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就时间到，他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中国不要再高调的跟美国跟进，就是说你交多少美，你要给我加多少关税，我也给你同等的关税，因为很快你就没有弹药了。你现在来看到确实就是这个情况，就是美国给中国加征2000亿，你中国怎么给美国来还手？他说，他其实反而倒给中国提了一个醒，或者说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应该低调一些，不要再继续跟下去了。为什么来说这个长期来看这个贸易战中国是打不起的？因为根据中国商务部自己的一个统计的一个数据来看，中国跟美国的贸易之中呢，有43%的是属于这个加工贸易，也就是中国是处在一个全球产业链的一个中游的位置。中国从其他地方进口一些原材料，然后进行加工，然后再把成品呢才卖到美国市场上去。虽然说这个加工贸易对中国来说它的利润并不是很大，都是微薄的利益，但是呢它对中国就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长期进行下去，那么势必很多这外国企业，包括美国企业会撤资，会把这个工厂呢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地区或者转移到印度。所以如果要是假设这个贸易争端长期解决不了的话，最终达成协议以后，那这个外国外资工厂也不大可能很快再把这个工厂回到中国去，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中国的这个出口，对中国的外贸都是有很大的一个伤害。
最后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面对目前这样的一种情况，刚才你说中国的这个反击的弹药已经不多了，那么中国还有哪些选择来解决和美国的这个争端的问题？
对，简单来说就是三种结局，一个就是双方都不让步，那这样的话贸易争端就会全面升级，变成一个全面的贸易战，那中国出口行业就像刚才所说的必然会遭遇到重创。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让步，那么就是中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向美国示弱，就是说这次就是说现在没有很高的一个回应，很强硬的一个回应，但是呢影响到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个强人的这么一个形象，他会受到一定的打击。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美国的政治情况发生变化，如果某些受到冲击的这个领域，比如说美国的农户，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行业受到冲击比较严重的话，他们最终起来进行更多游说活动的话，那会导致美国做出一定的让步，就是这三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台湾。英国政府公开表示呢，反对中国施压英国航空公司更改台湾的名称。对此呢，台湾外交部表示感谢，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应应。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英国外交部副部长费尔德日前透过书面表示，私人航空公司或组织应该有如何称呼旅游目的地的自由，英国公司不应该为政治压力被迫做出改变。费尔德还谈到，英国外交官员已经就此事向中国政府表达关切。与此同时，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向来以台湾称呼台湾。英国航空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之下，将官网上的台北及高雄两个城市列在中国台湾之下，同时在选择所在地的国家地区栏位的时候，也称呼台湾为中国台湾。英国保守党籍台英国会小组副主席詹金斯及1922委员会外交事务主席布莱克曼等两名下议员就此质询英国外交部的立场。这两位英国国会议员指出，中国施压英航及多家航空公司，要求在网站上更改台湾名称，并干涉国际企业的营运自由，是否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及因应方式？根据台湾外交部的了解，在中国政府持续施压之下，目前国际上100多家航空公司当中，大约有20家更改了台湾的名称。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四表示，感谢英国政府表达反对中国施压私人企业霸凌台湾的做法。
我们也期待国际社会能够正面的看待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不管是霸凌也好，或者是一种透过一种比较文化性软性的包装来遂行它的一种政治意图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期待国际社会跟我们里面相近的国家能够共同来应应这样的一个局面。
李宪章还说，包括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都已经注意到中国透过 瑞实力进行渗透的现象。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许志杰表示，除了希望各国政府能仗义执言之外，也希望国际企业不要屈服于中国的压力。至于将台湾不当更名的企业，还是可以再改回来。
就是我们表达我们的立场跟态度，也希望说世界各国可以支持我们台湾，不要受到中国恶意的打压的影响。
根据路透社报道，包括加拿大航空、德国汉莎航空、英国航空等公司已经在网站上修改了台湾的名称，包括美国达美航空、美国联合航空等几家航空公司则被中国方面要求在7月25号之前要修改。美国国务院曾经表示，航空公司不应该被迫遵守中国的命令。美国政府呼吁中国停止胁迫美国的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国防部长表示，新的国际局势促使俄罗斯与中国更加走近。俄罗斯目前对中国的武器出口规模能占对外武器出口总额的 12%。 与此同时，两国也在加紧准备今年的军事比赛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今年北约峰会召开之际，以及俄美两国领导人即将在赫尔辛基举行高峰会晤的前夕，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继续升温。绍伊古表示，紧张的国际局势促使俄罗斯与中国更加巩固双边关系。他说，俄罗斯对中国的武器出口额目前能够占俄罗斯对外武器出口总额的 12%。绍伊古还强调，两国军方在继续加强互动，包括每年举行海军军演以及反导弹防御领域的演习等。官媒俄新社在报道绍伊古谈话的同时，引述官方军备问题学者的评论认为，中国的国防工业发展迅速，在国际军火市场，中国未来甚至能够成为俄罗斯的竞争对手。评论认为，中国在俄罗斯的武器采购目前已经见顶，达到高峰，未来也许能够继续保持今天的水平，也很可能武器采购规模将会减少。中国目前在俄罗斯的主要武器采购项目包括苏-35战机、S-400 防空导弹，以及大量采购几种型号的航空引擎，安装在中国自己生产的战机和运输机上。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都已经开始向中国交货，这两笔合同未来两三年内很快将会执行完毕。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与中国关系升温，推动了双方过去曾经谈判多年、进展缓慢的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交易能够迅速签订合同。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未来是否能拿出仍然吸引中国、让中国感兴趣的其他武器装备，来继续保持双方今天的军火交易水平。航空分析人士谢苗斯基认为，俄罗斯在战机领域越来越丧失技术领先地位，但是在直升机领域仍然保持很大的优势。俄罗斯与中国未来可能会加强在直升机领域的合作，而且中国继续从俄罗斯大量购买各种直升机。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与俄罗斯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虽然使用部分俄罗斯技术，但同目前几乎装备所有俄罗斯重型直升机一样，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仍然将会使用乌克兰制造的引擎。前苏联海军曾经动用大量资源研究开发如何攻击美国海军航母编队的各种技术和武器。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许多武器装备也同样用来针对亚太地区活动的美国海军。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中国开发了能够攻击美国航母的远程巡航导弹，中国也正在集中很大精力研究美国的航母编队。他说，这已经不是秘密，中国正在建设自己的卫星网络，正能帮助中国跟踪和定位每一艘美国航母的活动。总之，中国已经从俄罗斯得到了或是正在获得 苏联是在开发目前仍被俄罗斯拥有的一些相关技术经验。穆拉霍夫斯基说，最近几年来，俄罗斯与中国的各种联合军事演习活动也在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也在加紧准备今年的军事比赛活动。一些俄罗斯军事专家说，自从俄罗斯几年前开始主办军事比赛活动以来，中国军队是最积极的参加者，中国几乎不放弃每一场比赛活动，这可能同中国军队几十年来缺乏实战经验，试图通过军事比赛活动弥补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将访问墨西哥。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务院主管拉丁美洲事务的高级官员星期三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中说明美国对拉美政策，也提到了美国驻古巴以及驻中国的外交官与家属所遭受的疑似声波攻击。下面是张荣香的报道。
荣香，您将跟随国务卿的专机前往墨西哥采访蓬佩奥上任之后第一次对墨西哥的访问，有什么看点？
除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包括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也就是白宫的高级顾问库什纳，还有呢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等等川普政府的重要高级官员呢，也将访问墨西哥，可以显示这次访问的重要性。那么第二呢，这是在墨西哥于7月1号举行这个总统大选之后呢，美方第一次和墨西哥的总统当选人罗佩兹第一次的重要的面对面会谈。那么我们知道呢，罗佩兹将在今年12月正式就任，他的任期是6年。在这次高层访问之前呢，我们的目前当中呢，我们知道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由于许多的问题，包括了非法移民、双边贸易还有边界安全等等的问题呢，出现关系紧张。而这次美墨的高级会谈也希望能够降低双边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主管拉丁事务的官员呢，今天对国会呢说的一场听证会中呢，说明呢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那其中呢，美国国会众议院这个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罗伊斯呢，他也提到了美国驻古巴大使馆还有美国驻中国使领馆的外交官所遭到的疑似声波攻击的事件。罗伊斯他证实了，目前有3位美国驻中国的外交官遭到了波及，并且正在美国进行治疗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呢主管拉丁美洲事务的代理副驻卿莫腾呢，他怎么表示调查如何进行。
如同我所说的，我们严肃看待这些事件，不管是发生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还是发生在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外交人员身上的事，后者目前还在演变当中。底线是，我们不知道谁该为这些事件负责，调查正在进行，联邦调查局、美国疾病管制局以及其他专家也正在了解相关事宜，美国的工作人员也接受了治疗，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到底受到了什么影响。
美国国务院还表示，美国呢也继续密切关注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主管拉美事务的代理副驻卿梅尔腾怎么说。
显然的，我们密切关注中国在拉丁美洲所做的事情，我们仔细关注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我们相信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发展伙伴关系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我们分享共同的价值观与目标。我们并不清楚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行动是否和我们在拉美的朋友一样分享共同的目标。
我们知道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目前除了非法移民问题，还由于目前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而出现纠纷。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呢，这次访问墨西哥也希望能够 和墨西哥的下届政府呢尽快展开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希望能够为未来双方的后续的贸易谈判来还有以及后续的合作关系呢来铺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知名的艺人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周二离开中国抵达柏林，引发了世界舆论的关注。人在德国科隆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女士呢，介绍了最新的进展。
今天我们这边下午5点左右，从赫尔辛基在那边转机以后，就到达德国柏林的机场。那么有不少的朋友去欢迎他，包括廖义武，作家廖义武，还有这个赫塔穆勒，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还有这个出版社的一些人。那么大家跟他问好拥抱之后呢，他马上就上了一个汽车，这是德国的外交部所安排的。
廖女士，在根据你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了中国政府这次对刘霞的这样的一个放行？
您知道，中国的总理李克强昨天抵达柏林，跟美国没有，对不起，跟德国的总理默克尔夫人进行谈话。默克尔夫人其实在最近几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每一次都提到刘霞这个案件。那么就是希望这个中国政府能够放行。刘霞的健康状况不好，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是刘霞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那么关押她，把它软禁起来，这个是完全不合法的。那么这一次李克强能够放行他，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我想可能要感谢美国的总统川普，因为川普总统对中国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说这个不只是中美之间不只是一个贸易战，也是一个对弈的，在国际地位、国际政治还有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范围上，中美是在进行博弈。所以呢，中国政府现在非常急于要寻求更好的盟友，那么就他的眼光就放到欧盟，特别是放到德国方面。那么把刘霞作为一个，对不起，我用这样的话说，作为一个礼物打包送给默克尔总理，这是中国的意图，为了要改善更好这个中欧间的这个关系。
廖女士，这个德国各界包括您本人对刘霞这次获释能够平安的抵达欧洲是有什么样的反应？
德国的媒体报道非常的多，这个对不起，如果我今天这样说的话，今天早上我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今天至少有5-6个不同的这个各方面的采访和来打听消息的。当然这个不只是德国方面的媒体，也包括亚洲，特别是香港和这个中国大陆的。德国的这个知识界，这个文学界、艺术界都一直非常关注刘霞，特别是这个德国笔会，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关注刘霞的这个安危和他的这个身心的状况，所以这一次他能够来到德国，是他和刘晓波最后的一个遗愿，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高兴。
廖女士，您是否了解刘霞未来的计划？
这个比较难说，因为头几个月，德国政府会非常的保护她， 有各种原因，我相信您也知道，因为刘霞的这个他的弟弟还刘辉还在北京，那么刘霞现在虽然自由了，但是事实上他并不是真正的像我们意义中的那样的自由，他的言行都会影响到刘霞未来的这个去向，所以我想他会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会非常的收敛。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刘霞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非常感性又非常敏感的一位艺术家，这不是他的天性，面向媒体或者发表什么样他的政治见解我想这个他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至少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他不会公开的对媒体或者公众点说什么特别的话。
好，非常感谢德国科隆的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廖天琪女士介绍刘霞的最新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据英国首相办公室的消息呢，英国的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呢，星期一呢辞职了。那么他辞职呢，正值英国内阁对脱欧一事意见分歧之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约翰逊在辞职信中抱怨首相特蕾莎梅希望与欧盟保持紧密贸易联系的计划等于是半脱欧。他认为英国将走向欧盟的殖民地地位。他说，脱欧梦正在死去，被毫无必要的自我怀疑逼到快要窒息。特蕾莎梅在约翰逊宣布辞职后不久对议会发表讲话说，我们对于如何实现我们对公投结果的共同承诺有不同看法。他还说，但我认可前外交大臣对脱欧做出的努力，认可他为建立一个新部门付出的工作，以及他为达成数代以来最重要的一项立法而团结议会的努力。一天前，英国负责脱欧事务的部长大卫·戴维斯也宣布辞职。之后，美指定多米尼克·拉布代替戴维斯的职位。戴维斯认为，美对于脱欧事务的做法是一种危险策略。在辞职信中，戴维斯对美说，他的计划至少会使英国处于一种软弱的谈判立场，而且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梅计划设立一本共同的规则手册，在自由贸易方面遵循欧盟的规定。戴维斯说，这项计划会使英国希望脱离欧盟、重新建立主权的想法成为幻想而不是现实。现任内阁星期五在契克斯庄园举行的气氛紧张的会议上同意了他的计划。契克斯庄园是英国首相的官方休假地。戴维斯和其他一些内阁成员主张干净利落的脱离欧盟，而另一些人支持所谓的软脱欧，也就是通过关税联盟和统一市场与欧盟保持经济联系。梅所在党派的一些成员对于他在脱欧问题上的做法已经表达过质疑，有传言说托利党可能发起不信任投票逼迫梅下台。该党派的一些领袖计划在星期一晚间开会。英国按计划将于2019年3月29日前完成脱欧。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表示，川普总统本月到访伦敦的计划不变。他在声明中说，总统仍期待在7月13日对英国首相进行工作访问，进一步巩固美英两国的特别关系。美国之音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下面播报国际新闻。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四说，朝鲜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结束平壤之行之后，抨击美国是一种常见的谈判策略。他表示，虽然外界对美朝谈判充满疑虑，但他认为谈判已经步入正轨，具体的工作谈判已经全面启动。文在寅目前正在新加坡访问，他是在与新加坡总统和总理举行会谈之时指出，朝鲜要求美方采取的措施是终结敌对状态并建立互信，而不是放松制裁或经济补偿，这不同于朝鲜以往的谈判立场。文在寅还说，朝鲜所说的无核化跟美国、韩国所说的无核化并没有不同，但具体落实这一目标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星期四表示，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将受到贸易战的影响，敦促美国公司游说美国政府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新闻记者会上说，美方的征税措施确实会对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在华外资企业造成影响，我们对此也深感遗憾，希望美资企业多做美国政府的工作，努力维护自身的利益。高峰还透露，中美之间目前没有就解决贸易僵局展开谈判。在美国与中国贸易争端愈演愈烈之际，世贸组织星期三在日内瓦开会审视中国的贸易政策，并对中国是否以及如何维护多边贸易规则作出评估。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对广受批评的贸易政策作出辩护，他在发言中说，我们自觉和不断地明显降低了进口关税，到2017年底中国降低了超过900项进口关税，贸易加权平均进口关税下降到了 2.4%。王受文还在会上试图联合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一道共同对付他所说的美国的贸易霸凌和单边行动。不过，这位中国官员的呼吁预计难以得到世贸组织大多数成员国的响应。跟美国一样，欧盟、日本和其他国家一直批评北京未能接受以市场为基础的原则，并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和政府的补贴制度表示不满。美国商务部周三表示，美国已经与中国的中兴公司签署协议，以便取消过去近三个月来禁止美国供应商与中兴进行商业往来的禁令，让中兴公司能够恢复运营。由于中兴公司违反了2017年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美国商务部下令七年内禁止美国企业与中兴公司展开往来。美国商务部表示，周三签署的协议设立了一个代管账户，在中兴向这个账户注入4亿美元保证金之后，对于该公司的禁令将被解除。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